欢迎来到蓝孩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我是瑞德。
好，这礼拜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我们 Plus League 的赛事。首先，第一个我必须一定铁定要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的交通部长金氏大绝杀。我记得没有错啊，这应该是联盟第一次那种压秒绝杀，对不对？就是压哨绝杀。
对 ，P League 第一球，四年以来第一球。
当下，我先不论最后一球这个周怡翔的绝杀，我先直接就先来问问你们两位，我开头就直接先来问问你们两位，到底有没有在帮？
QQ 先 ，QQ 先，
诚实的回答我，到底有没有帮？
其实我，好，我先说我是帮你，但我觉得还好吧。等一下，你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有没有这一场？有没有？
你真的觉得葛拉汉最后有进攻犯规吗？
哦，对，好，那球应该是那球应该是没有，那球应该是没有。好，对，稍微帮了一下。但是卢俊祥那个是真的有犯规啊！我说那个三罚那个，对吧？
你说什么三罚？
你说他犯在塞尔登身上那个吗？
那个是真的有犯规啊。那是真的
有，
那个
有，那
個、是真的
有。
然后那个周贵宇有一球，不是抄到那个博朗还是谁的传球？那个其实没有脚踢球，对，那个也没有脚踢球。然后后面是博朗，好像真的也有出脚还是怎样？我觉得啦，我觉得。
好来，瑞德，
好啦，我来。我觉得以结果论来看啦，从第一季开始到现在，你说以观众结果论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帮？一定有嘛。因为那种50-50的判例，富邦得利的次数绝对是不要说全联盟最多，应该是说每一场通常都比他的对手还多嘛。他们在判决上面的得利肯定是比较多，可是这种帮不帮你就很难去把它怎么讲，很难去把它数据化，因为他的对手也会从他身判决上面得利啊。这种东西就是很难去讲啊。那我觉得大家一直说帮，那可是。你觉得真的靠一个帮可以三连霸吗？对不对？
这点我是蛮认同的。对
对啊，你真的帮？你觉得帮得到三连霸吗？第一年裁定啊，第一年你觉得就算打完梦想家可以冠军吗？啊，第二年工程师会冠军有办法赢吗？也不会啊。啊，去年好，去年可能值得讨论，可是去年富邦也是最后跟国王的冠军赛，我不认为有太明显的帮啊，对不对？到例行赛可能多少有一些可能富邦急需要的胜利。可能会有一些摇摆的吹判，就往
摇摆的吹判，吹判也可以摇摆的、
哦。对啊，裁判就往富邦那边撇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帮？我觉得有，可是他真的造成什么多严重的影响，这就值得讨论。对啊，
等一下我这边增加一个，就是我觉得裁判的问题在这个联盟已经拿出来被讨论很多次，对吧？就是裁判有的吹尺度什么之类有没有一致？但我觉得只是因为。刚好就是有对到富邦这比赛，然后不一致的时候被叫做帮，就是刚好有这个词出现。但是在其他比赛，说实在也很多都是也会有那种偏袒一边，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刚好对到富邦就是帮这个词嘛，对不对？然后刚好富邦确实也是有几次可能是得利的一方，所以大家才会用这个词。但其实是因为裁判在整个吹判的时候多少都有一些瑕疵，就是他吹别的比赛也会有，我觉得。
而且你真的要说帮那杨建明那么多犯规啊，大 B 那么多进攻犯规、啊、也都没有啊。
移动城堡、
真的确实。
对啊，哦，曾祥军他现在也开始会被吹了
啊。我觉得我蛮认同 QQ 讲的，就是我觉得富邦应该算是应该说每支球队在每场比赛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得利跟不得利嘛。那可能当然这个比例就会有高或低嘛，那可能真的刚好富邦的。比例就比较高啊，他的可能前几年他的实力又比较强，再加上或多或少可能那个就是富邦的高层跟联盟就是关系密切嘛，然后再加上谐音等等的，我觉得种种因素啊会造成，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完全同意说，其实每一队都会有那个都会有哨音得力跟不得力的问题。好，那我们来聊聊，来聊回到领航员好了。领航员这一次靠着周怡翔的三分绝杀是拿下4连胜， 我自己先讲我对近期的领航员，就其实撇除掉周怡翔的部分，其实我最近有一点被领航员给圈粉。我圈粉的不是他们的进攻，我圈粉的是他们的团队的轮转防守。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轮转防守真的是看得我非常的舒服啊。他们只要一包夹，然后其他全部人可能会按照他们的防守设定，然后他们，你有没有发现领航员打的比赛都很 physical， 就一定会，
没错，
对，一定会跟人家弄来弄去，然后我觉得他们防守是很蛮有纪律的，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最近领航员可以四连胜，而且我觉得他们四连胜是蛮让我喜欢的一个点。你们怎么看领航员的这一波连胜？
我觉得。我之前好像有说过，我觉得领航员他们那时候是他们是第四名的时候，我有说过他们之所以能第四名，是因为另外两队就是工程师和钢铁人那时候真的太糟了。但我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因为我发觉他们现在打出来的是感觉是有保底进季后赛的实力。首先呢，他们的洋将，我觉得比其他队都来的稳定，就是他们的。固定那几个人啊，他们可能是三塔或是现在加格拉汉，而且我觉得格拉汉他融入的也不错，他这两场开箱是 13.5 分 9.5 篮板两助攻，那虽然他得分不是到那么的爆量，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可以防守，就是他防守是守的蛮好的，有点我觉得有点曼尼高的感觉，可能他超级火锅不是数据没有来的那么高，但是他在防守给别人压力是有，然后再加上博朗，我觉得他最近的发挥也是非常出色，那沃许本感觉他最近有打出争夺年度最佳洋将的一个本事，我感觉。然后他们年轻球员最近也更敢于攻框，就是攻击篮筐什么的之类的。所以哦，还有部长的苏醒，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是就是能拿下四连胜不是没有原因。
好 ，QQ， 我觉得有势必一定要跟广大的乘客们道歉一下，你之前说他在第四名是因为后面两队太烂，但是。现在我要提醒你，他现在跟第二名的国王只剩 0.5 场的胜差，所以他们随时有可能会前进前二。好，这边我觉得我来帮大家念一下现在的排名好了，因为现在我们的排名是非常混乱。第一名一样是梦想家，然后第二名是国王，三四五名分别是领航员、工程师、富邦勇士，然后第六名就是钢铁人。所以其实现在来讲，除了第一名跟第六名比较固定之外，二到五名是呈现一个随时都有可能会大洗牌的一个局面。其中比较要让人家注意的是，领航员现在四连胜，但是他上一季是有出现过九连胜后十连败这个情况。
没有了，翻了，
十连胜后九连败，对，十连胜后九连败，拍子，
九连胜十连败太惨了吧？
所以。就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怕会出。你们觉得领航员会出现像上一季那种突然就爆掉的情况吗？
嗯，这边我讲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领航员他们，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好了。我觉得不会，因为领航员在这一波连胜里面，我觉得有两个关键，应该说三个啦。第一个关键就是卢俊祥，他其实稳定很多，在处理球，不要讲他得分上面的稳定好了。他在处理球上面是减少了很多那种很离谱的失误。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因子，就是李学林。其实他在这四连胜里面，他的上场时间是递增的。他在第一场胜利是上十分半，然后第二场是16分钟，第三场是17分钟，然后再到上一场打赢富邦，他打了接近22分钟。所以他可以，当他吃到这些上场时间的时候，就表示教练信任他，然后他也融入在体系当中。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球场上的时候，领航员就是需要他这个角色啊，就是稳定军心，然后把节奏控制好，这是我觉得他们第二个很关键的因素。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他们的洋将，不管摆谁，那三个 轮替在比赛内都非常稳定，跟去年是比较不一样的。去年沃许本的表现没有今年这么亮眼，然后去年桑尼也是打打停停，然后另外一个艾尔斯功能性太单一，然后防守也不好。那今年密克斯、博朗、沃许本，然后再加上新补的格拉汉，我觉得这四个洋将是非常适合领航员现在 的状况，而且他们不只适合，他们也能够在表现上面去呈现出来。所以这三个点我觉得都补足了去年领航员他们缺失的 那些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今年你说会不会爆，我觉得不会，顶多还是会起起伏伏，这是一定的。
认同，
对，我觉得不会像去年一样就是爆掉， 直接救不回来。
而且他们的防守其实就是真的是他们的基本盘。
对，
尤其他们现在、
哦、我觉得
就他们现在能拿下这个成绩是在没有小白李家康领阵的情况下还有办法拿出这些成绩，我觉得是蛮不简单的。
嗯，哦，然后我觉得其实葛拉汉我觉得补得很好，他有点像是，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 Golden Hayward， 就是他是球队攻防的润滑剂，他在进攻端他不需要大量的持球，可是他可以作为终结点，然后他也可以去做中继站转传的角色，然后防守是可以守2到4号，所以增加了这个活期，对领航员本来锋线就比较薄弱嘛，我觉得格拉汉是非常关键的补强，如果领航员接下来要冲击更好的成绩的话。
欸，你知道格拉汉让我想起谁吗？我觉得格拉汉根本就是升级版的劳伦斯。
又要提劳伦斯。欸，他不是说他带了什么19箱还是18箱行李来台湾？
对啊，18箱送啊。
啊，对啊，全部要搬回去，好惨。
劳伦
斯
啊。就是我觉得
七小也都带来了。
劳伦斯那时候在领航员游击上打得还不错，其实就是他是作为球队的第二进攻点，跟他也不是第一持球点，然后他是做防守然后转换快攻，一些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取分，不是那种技巧很华丽的那种，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团队型的小洋将。那我觉得格拉汉来有点像是就劳伦斯的再升级版，就是可能体能更好更劲爆这样，然后防守也在更好。我觉得其实之前劳伦斯我就觉得他还算蛮适合领航员，因为领航员就是绝对不会找那种持球型洋将嘛，塔克已经被 thank you 掉了，就他们的洋将方针就没有要找那种持球型的洋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小洋将基本上就是想要找格拉汉这种的，你也不要期待格拉汉突然打了可能像辛特利那样子的持球打法，我觉得比较不太可能。领航员算是蛮有补到痛点上的，但你们现在看部长跟钢铁人的交易案谁赚谁赔？
血赚啊，领航员血赚啊。可是我一开始就觉得我就真的没有怀疑过周瑜翔会能够回来，一度有动摇。
哎，对，我也是一度有动摇。对
对，可是我心里的声音还是告诉我他
可以
会回来。对，他可以。对，
哎，
那个绝杀那个绝杀都没聊到，要聊一下吗？
好，我现在聊一下我的看法好了。我大概是先尖叫，然后我是真的边看边流眼泪，你知道吗？我是真的有哭出来，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看球看到哭出来，不夸张，我是认真有在哭，而且哭了还有一阵子。因为我没有为什么哭，我是突然想到说，就当下以前他那时候热身赛不是拿一分，然后大家就在笑他周一翔嘛，然后他就只拿一分，
欸，那个霸社直接把他臭到烂嘞，欸。
对，就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作为他的球迷，其实我很无力，你知道吗？就是我想反驳，但是我看他打成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反驳。就是我也不能在当下说他就是很强啊，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从那时候，然后走到现在，有办法回来一点点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也还不是他完全的状态，大概只回来大概六七十吧。
我觉得五成
六十，我觉得六十差不多。
对啊，五六十，
因为他你要考虑到他年龄的也增长。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一路走还是蛮不容易的啦，我觉得我的当下就有点感动。
我看是哦，那时候他不是绝杀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搞不好不算欸，因为那个真的太接近了。然后后来我就看主播，我就听主播说算，哇，直接疯了。然后那时候是很感动，然后有点不太敢相信周瑜翔就是进了一个这么牛，就是这么戏剧化的一个绝杀。然后对，然后他这个，然后哦，然后最后不是那个王信凯赛后访问，他不是说宜翔欢迎回来吗？
对。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王信凯哽咽，然后我听到他那一句宜翔欢迎回来，我也是眼眶就湿了。我前面都还没有哭哦，结果我一被王信凯那个欢迎回来 Q 到，我直接泪崩。
性情，欸，
你知道吗？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你们现在讲这个 part， 因为周瑜翔投进那球呢，我就把电视给关掉了，傻眼了。我是邦米啊，我的富邦输了，因为周瑜翔把我们绝杀了，心都碎了，现在连季后赛的名次都没了，哭了哭了。
好，
但我为你们感到开心啊，对吧，啊？因为他算是台南的一个指标性人物嘛，对吧，啊？所以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没错，好啦，
但下次可以绝杀别队。
你刚刚讲了，好，聊到富邦好了，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最近有两支其实球队都蛮惨的，一个是富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领航员啊，不，另外一个就是国王。国王是吞下了近期的4连败，然后富邦是吞下了2连败。好，那 QQ 你直接来聊一下，你怎么看富邦这2连败？
悲惨，就这两个字，真的不是他们现在就是在试新洋将嘛，然后就是我怎么讲，我现在经过领航员的这个表现之后，我突然觉得就是洋将的化学效应跟本土之间化学效应是对一个球队非常重要。你看，
真的领航员的超好，
真的，而且他们是很固定的，就是那样。然后你看富邦最近他就是各种伤病，然后听说佩登又受伤了，你好不容易他回来配了几场，可能开始有一些默契，他要受伤。那这礼拜开箱了塞尔登和梅克两名洋将啊。那首先梅克很显然就是他不懂怎么跟富邦配合，就是我看他之前的 highlight 也不至于到每一球都只看篮筐啊。他昨天的那一场完全拿到球就是眼里只有篮筐，埋着头干，结果也干不进去，干进就算了，他干不进去。然后哦，但是好了，必须帮他说话，他是有防守的，我觉得，因为他208公分的身高嘛，但是臂展有220。然后我看他也是有时候会去守对面的小洋将，像昨天他有守到格拉汉，或是有一些换防到外线，他都是有能力去守。然后内线也算可以，只是他虽然身材有点单薄，但是他靠他的弹跳和臂展是可以抢到篮板。然后塞尔登也是我觉得在跟富邦磨合吧，你看第一场他对钢铁没有对他严加看管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可以得20几分，然后单节也可以得10几分，所以代表说他是有得分能力。但是你看昨天领航员对他祭出就是很紧盯的防守嘛，就这样讲。然后他上半场我记得好像只进一球吧，就2分，就是他得分很难，出手也没有到那么多。我觉得主要就是富邦的本土还不懂怎么跟他配合。像如果今天是新特利在，那如果对面这样守，我觉得新特利还是有办法找到出手机会，但是可能塞尔登就是来的时间也不够，所以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富邦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跟洋将没办法做连结，然后有几个本土比较低迷，像简廷照，他跟前阵子那一段好表现比是有落差的，然后洪凯杰最近都没比较少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队目前有蛮多问题。听说林志杰最近有一些伤势，然后张忠宪
腰伤吧，是不是？
没有，他膝盖，
听航膝盖，
他膝盖积水。
昨天听徐总说他是膝盖，然后
他是说膝盖有撞到了。
对，然后张忠宪回归是第一场只打7分钟嘛，还在抓感觉，然后昨天打29分钟，也还在抓感觉，关键的时候蛮多失误的，也可能是默契不好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很乱，我觉得富邦很乱。而且他们今年已经过年后了，他们还是这个表现的话，那我觉得冠军蛮难的、
哦、
我觉得。
来，我们先不要谈冠军，我们先不要谈冠军，到底会不会有季后赛？
会啦
那你觉得梅克到底有没有克？
欸，我认识说，我觉得，欸，我觉得如果梅克真的是这种打法的话，那应该是
直接掰了啦。
对，因为佩登至少就是富邦的体系就是要 不会有梅克这种单干的球员、嗯、而且重点是他又干不进，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可能，如果那个 Justin 他好之前梅克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表现的话，他就要领机票，可能还会再让他试个一场。
梅克那时候刚上场，他不是一直就是拿球，他抓到篮板，然后就自己运球推快攻一直干吗？
对、啊、
我那时候脑中浮现的画面是统神跟晨晨说，你很喜欢做效果是不是？我直接傻了，我想说这个洋将是认真的吗？他难道不知道他这样打会被送机票吗？他是不是急了？帮他 P 一个那个急了的那个图。
没有，但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他就是他也需要证明自己嘛，毕竟他之前不是签什么每日合约，那对，然后他现在好不容易拿到一些约，然后又对上一些伤势的情况下，他确实需要证明自己，但我觉得他可以可能打得更聪明一点。对了，有点真的急了。
我那时候是觉得感蛮中意的，这怎么突然有
种看起来很强
中意感啊？
傻眼。
我第一个应该说，我觉得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种拿到球只看篮筐的洋将，上一个洋将应该是之前钢铁人的太强。
哎、欸，有点样子。
哎、欸，可是太强，
我觉得太强，第一个他的得分能力是毋庸置疑，第二个是其实是 你要考虑到他的队友是基本上太强传的也不太会进，但富邦就完全不一样啊，富邦配置跟那时候钢铁的配置是完全不一样
的，确，
所以 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真的很久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自干型洋将，就是那种你去公园抱三三，然后你会跟他说可不可以不要再自干了，然后整个富邦体系再加上那时候还有新洋将塞尔登嘛，他也才出赛第二场，我就觉得富邦整个体系是整个已经完全破坏掉，完全没有任何体系可言啊，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本土林志杰不在嘛，张东宪刚回，他们的本土本来就不是很擅长把球拿在手上叫洋将去做事，所以他们本土 的表现很零碎，非常的零碎。其实在上一场他们输钢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的本土其实也是有点老毛病啦，就是真的是表现非常的零碎。
欸，塞尔登我想补充一个我的看法，就是我虽然说现在大家在讲说他跟团队还在找磨合的感觉，还有他融入体系的感觉，可是我也没有非常看好他之后跟富邦的配合。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点是他跟辛特利的差异，就是下球能力。我觉得塞尔登他下球的能力没有辛特利差蛮多的。当今天如果塞尔登遇到贴身防守，他有没有办法像辛特利一样还是能够去撕裂防线，不管自己像刚刚 QQ 讲的找到出手的机会，或者是制造机会给队友，我觉得塞尔登这个能力我不是非常看好，那这也是现在富邦最缺乏的。
我补充一个点，就是如果以团队面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辛特利对富邦来说是一个核心等级的人物嘛，就是然后你看他这一次受伤之后，你看他们很多队上的影片都知道，就是他在这个球队是非常有分量，甚至是一个 leader。 那我觉得
大哥
对他们现在就是像这几次赛后徐总说的，他们现在就是想让那个塞尔登去接替这个位置。那我觉得你一个团队你突然要在打仗打到一半的时候你换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本来就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也没有说到非常看好他可以完全的去补到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就是像刚才瑞德说，就是我觉得他要展现出他至少要展现出他自主进攻能力或是一些分球来帮助富邦，那有没有真的去领导这支球队，我觉得其次，
我觉得至少场上表现要先就是要真的要先展现出来。但是其实你有考虑到他是季中来救火的，所以其实我对他的那看的那个标准不会到时候这么严格，尤其现在其实也才第二场而已，因为讲白了，辛特利也不是没有失常过，甚至像你看像去年冠军赛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塞尔登因为大家一定都会用辛特利的标准去看待他，相同标准啊，就是希望他可以打出像辛特利那样表现。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不用急啊，应该说还有，虽然现在战绩很紧凑，但是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毕竟富邦一定也不想换掉辛特利，
他把他注销了、欸，
都要注销了，没办法了。
所以注销到底可不可以注册回来？
你可以注册回来啊，
这一季是不会的，
是可以。
可是我看有的人说不行哎、欸。
你那
是这一季不行了吧？
对啊，好像有人说是不行、欸。
他当初就是把石伯恩注销，再把石伯恩注册回来，还是因为洋将？
没有，
石伯恩根本没有注册过、啊。
对对对，他这一季没有注册过，注销就不能再注册回来、而且他们也不打算让他这一季回来了。
回来
虽然很难过，可是我的球衣保住了。
想知道发生什么事，可以去听我们的第一集。
确实。
好，那聊完富邦。因为富邦现在是二连败嘛，已经其实还不是最惨，还有一支更惨的正在四连败中，然后这一败要去打东超了，就是我们的新北国王。新北国王，我不知道怎么讲哎、
欸。那我、欸、其实我有蛮多话想要讲的，对于这一队，因为我觉得
对于新北国王吗？
对，真的就是这一队是大家高期望的一个球队是吧，季前大家预测哇完全体多么强多么强，结果他们现在首先呢已经过了大半没办法完全体，然后最近好像又有人进法院，然后莫仁斯又回不了，然后林书豪又受伤，就是各种问题不是吗？我觉得这一队怪怪的，就是好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年度奖项预测听到我说我觉得今年最佳 GM 是毛家恩，那我现在突然又觉得不是，没关系，我修正，
欸、
对我修正我的错误，就是好，穆伦斯已经这么久，然后你还不找一个大洋将，然后你补一个奥地， 就是我没有说奥地不好，只是我觉得要对症下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队，你们现在缺的就是大洋将。你看他们这礼拜的比赛，完全就是
禁区
失守的内线，对，
禁区被打烂
哎、欸，真的。你知道他们对、啊、他们对哪一队、啊？好像是
领航员，
对，
被密克斯跟沃许本直接操烂。
而且你看啊、哦，大家打到国王都知道要上大的，你看那个领航员唯一这礼拜格拉汉没打的那一场就是对国王，那一场打国王他们上三塔。然后你知道吗？他们防守看 highlight， 他们最后一道防线是林书伟。那林书伟要怎么去守对面？不管是洋将的切入，或是他们随便一个锋线切，都一定吃林书伟。然后反正就是他们现在很多问题啊。哎，那、啊、你们知道为什么那天米歇尔有一场只打八分钟吗？
有到了，
那他受伤。
哦，他受伤了。哇，
所以又是又更惨，你知道吗？哎，他扭到那时候是下一场还是没有办法回来的。
嗯、
所以才上海登啊，
对，所以、
欸、
打领航才上海登。
对，讲到海登，前几集其实我们有聊到，会不会有可能他们是留海登，最后留海登，然后可能把其中一个洋将 thank you 掉，因为他们现在其实蛮缺那种大型的外线的洋将，有点像三四号的外线洋将。结果就他们应该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要留海登，但是他们走了跟我们蛮相似的路线，就是把奥迪签回来。
哎、欸，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留海登的，因为首先他们小洋将一定是上曼尼高嘛，就是真的打到后面的时候，然后他们又是禁区这么弱的球队的话，如果你看上奥地或是安尼奎，那你势必一定要再配一个大洋将，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海登的空间，除非
对、啊、一定不会留海登。我是意思说，海登有点像是来取代啊，不，奥地有点像是来取代海登的
哦。有可能，那这个是有可能，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也蛮缺一个大型的三四号的那个，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四号员太薄弱了、
嗯，真的，
就是苏世轩跟那个跟王柏智嘛。
但我觉得最主要是五号大洋将这个位置，到底是要让等穆伦斯还是，而且
就是在赌穆伦斯啊。
他复出前几场不可能表现像他去年还是前年那么去年那么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问号啊！我现在
这种就是在赌
了。
你要赌穆伦斯回来，还是你要赌现在自由市场上还找得到一个跟穆伦斯表现差不多的洋将？就是我觉得就是国王在下赌注了。
哎、嗯欸，毛加恩有在他的 IG 发一个问答，然后就是很多人有问到穆伦斯这个问题嘛，然后他是有做出回应哎、欸。可是你们有看？我看一看，我也忘记了。
我没有看。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因为那个球迷的问题，反正球迷的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还要给穆伦斯多少机会，类似这种意思。然后毛加恩他的回应是说，那如果一个球员他受伤，你就把他裁掉，那球员的保障在哪？然后他还有讲到一个重点是说，他们国王团队对于目前四个洋将的配置，就是曼尼高、穆伦斯、然后安尼奎跟米歇尔，他们对于这四个洋将的配置是非常满意。对，我这段没有加水哦，毛加恩是这样子打的，然后他就说，那签奥地回来就是让他们的阵容更有弹性，然后跟填补那个 Byron 跟那个 Mitchell 受伤的这段期间。
其实我不否认他这样子讲啊，只是问题点还是在于说，就是你穆伦斯已经基本上三个月没有办法出赛，你哎他其实出赛前也是打打停停，或是他今年情绪管理、场上表现等等的，就是怎么还会再给他机会？就是我觉得他们配置没有问题啊，但是。就我不知道，就像你问的说，我不知道到底还要给穆伦斯多少机会。
对啊，那个王信凯他上昨天上小胡直播，他也有讲啊，他被问到国王的问题，他第一个就讲说他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忍受穆伦斯不打比赛多久，他是用忍受这两个字。
是啊，要是我也忍不了。
但他这样还没回来，是真的有受伤是吧？应该是真的有受伤，应该是打不了吧。也不是故意不打，应该是这样吧，还是有别的原因。
对，不知道他是不是单纯只是足底筋膜炎。蛮多网友是建议他去上一下那个，顺便去上一下那种情绪管理课程。
他们球队有啊，那个 Clay 啊，那个外国人，他是、那個、
说给他们上情绪管理课程吗？
他是那个啊，他是心理教练啊。
好了，换一个啦，看起来对穆伦斯好像没有什么用。到时候就会 thank you 那个心理教练，
先 thank you 心理教练。
然后我觉得 国王真的目前是最近有点真的是一团糟哎、欸，真的是完完全全一团糟，
很乱。对，
就是现在打国王好像是你打赢国王也没什么，因为他就是残阵国王出阵，
没错。
而且 Q 可能会直接退休哦。
哦，对，我今天有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如果你遭起诉的话，是不能再打了。
他这一季就直接掰了，这一季掰了等于就退休了。
我们期待已久的国王美国队，
哎、欸，你讲这样会被批斗哦？
真的吗？
戴维斯、欸，哎，戴先生、欸，
哎，哦，老戴是不是？
没错，老台湾人，
就是，哎，重点是他们就算真的完完全全回来了，好，还有磨合问题啊。其实剩下的场次已经不多了，他们现在已经出赛23场，只剩17场的例行赛就要打季后赛。这边还想再聊到一个问题、欸，如果林书豪真的达不到27场初赛标准，
哦哦，哎、欸，这大戏，这样我觉得这一季真的有点被蒙上一个阴影、欸，真的太混乱了，
对，
整个联盟都是，
就是国王直接开了很漂亮的头、嗯，但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还有一个点是东超真的是有影响，他们的东超赛程一加进来之后，国王整个开始。乱成一锅粥，
你就看有打东超的两支球队都乱成一锅粥啊！
对啊，
所以我这故事告诉我们，人真的是不能一心二用
啊。基本上他放掉东超，所以他比较影响没有到那么大。
对，可是那个昨天那个信哥他在小胡直播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富邦，因为富邦都是用年轻球员去打东超嘛。那你在东超是面对亚洲各国的冠军球队，你每一场都被扣斗，每一场都被扣斗，回来对他们心理层面，我觉得也有造成影响。
对啊，学不到东西啊。
对，因为你看嘛，你一张考卷，它是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学到东西？100分当然学不到嘛。那0分，甚至我觉得20分以内，我觉得都学不到啊。那富邦每一场出去的比赛是几分，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啊。所以到底磨练是磨练出什么东西？目前我觉得效果是还看不出来。
你如果出去是跟别人55波或是64波，你在最后关头输了，你才会知道说，哦，我要怎么去赢球？别人做到了什么，我们没做到，所以别人赢球、
嗯。
但如果你就是今天就是派一堆年轻球员去，然后到后面甚至有变消化赛程，那这样子
就上去当沙包啊？
对，就是。就是我
说像那个吗？亚洲杯吗？像亚洲杯吗？
喂，
富邦有保险哦，我跟你讲
哦，
你这样子，等下富邦人寿打电话给你，他们一定是保险给你豪华餐的，还有什么强制险保不了，因为没有你的薪水，太扯了，对啊，
就是。我不知道、欸，还会有人期待看到国王完全体吗？我自己是还抱有一丝期待啊。
我还好，
你不看好？
我觉得他们整合就真的不太好。
而且我觉得真的到时候回来之后，他们整合对啊，还要时间，那就已经要季后赛了。
而且你看他们的主力都那么有个性，
真的，
对，他们偏美式
啊，
對
啊这个
他们偏美式啊，
这个东西在整合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搞不好有听众觉得我在瞎胡乱，可是当你今天你的每一个主力都是。自我意识那么强，然后都那么有个性，你要怎么样
完全
让他融入在一起去打球？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欸、
对啦，我同意这个点。
我觉得那个不是副榜，是国王。国王这个对，就是基本上他的你说完全体的每个人，他到其他队基本上都是讲话有分量等级的。你看林书伟、李凯燕、杨敬明，对不对？还有谁？林书豪不用说嘛，对不对？他们四个，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团队，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见提出来是很好。但你看他们四个都是算是主导性蛮强的人，然后也像 Grade 说的很有自己的看法、嗯，那就变成说这个团队有我不知道，就是有一定要有人要退让，不然如果你不退的话，
还要再加杨将进来、哦。
对，
你刚刚还没有念，
对我刚才还没讲杨将，对、
欸、对啊，杨将
他们最有个性那个还没打。
最有个性的，跟你说，这是我的中圈，不准进来。
中圈猛兽，好拉回来。反正我觉得国王除了整合以外，我觉得休息室的气氛一定也会是一个 一定也是一大因素啊，就真的像瑞德刚刚讲，他们的主力都蛮有个性的，对，他们不是像那种林志杰那种基本上都不太讲话，比较低调做事的，
哎、欸，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他们的都是比较有个性。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先赢球啊，赢球治百病啊，赢球就比较不会有气氛问题。但是，偏偏有一队在输球的时候还一直气氛。来聊一下钢铁人啊，昨天已经球员开始有怪声跑出来了，就是当家主控陈佑伟发了一个 thread 文，就说心很累，然后施晋尧也在下面表示说了解，我心也很累。
欸，陈佑伟是有先讲说他上场时间很少、哦、
对，
他
说 他
先讲说他上场时间，
但他应该是讲他铺陈，虽然他是对他，可他是说虽然，我记得虽然，但是心很累，心最累。他应该是他应该不是抱怨时间太少。
对对
对，
对
啊对啊对啊，对，更正一下。对，
哎，等一下，我先那我先提出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队到底在干嘛？就是不是、啊、
你的看法就是说这队到底在干嘛？
抱歉抱歉，有点笼统，但我现在细说一下。
徐总上身哦，徐总不是常在场边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在吹什么啊？不能这样吹、啊，
很好玩是不是？
不，
没有人这样子
吹的、啊，太过分了啦！
哎、欸，不是这样，我说认真，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钢铁人他应该是不会在下一季再出现。目前听，
哎、
欸，
不，这不确定哦。
哎、欸，
可是看，哎、欸，可是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你看嘛，洋将都不找，教练也不找。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想要把这个赛季，他们已经在自行消化，你知道吗？在消化比赛。就是别队都还在竞争季后赛，他们自己已经在消化。首先，洋将，如果你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队，那、啊、你输这么多场，你还不赶快积极的补强？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可能不太适合的，你又不 thank you 掉，那我觉得就没有想要赢了、啊。看起来，
我觉得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真的就是出在高层啊。其实基本上你从看一开始力保洋河到现在，他还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你找来的洋将
不可能动啊。
对，就是其实从那时候洋河当洋将的时候，就其实多多少少看得出来那个他们高层的问题。然后，其实我看下面蛮多留言在骂高景炎，说为什么不找洋将，为什么不干嘛干嘛。这边真的要帮他讲一句话，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
他看起来没什么权力耶，他只是领薪水的员工而已。
高景炎如果有办法找的话，谁会留洋河啊？就是一定是高层有某些指示，或是高层的资金就不到位，只有办法签那几个洋将。然后就好用一直用，
老板就没给你这么多预算呢、啊。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他们的高层问题真的还是比较大啦，就是不然你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塔壁受伤不能打，你还登陆塔壁，然后不登陆洋河，然后把瑞米跟铁米抄到快死，打双洋将哎、
欸，傻眼，
就是很就是蛮就真的蛮惨的。我觉得这个真的，你说要怪邱大中，你说要怪球员，怪 GM， 我觉得。他们打不好是一定有，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无力感也是真的是会有，就是像陈友伟讲他们的那种心累的感觉，就是 我球员已经很努力在练球在比赛，可是我的高层没有给我一个足以跟别队匹配的一个外援来帮我们赢球。重点是他们现在是最后一名，他们也不是第一名、
欸、但这趴我想跟你们聊的是，我在我这礼拜的笔记里面这个点是我写最多的，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回顾一下，回首钢铁人成立的来时路。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在这一季，特别是在他们跟其他各队渐行渐远之后，常常转播的画面就会带到他们的教练席。那第一个通常都是做 Kenny 哥高景炎，那有时候他也不在。那再来就是 Coach 邱，然后林冠军，然后韩一平，然后没了。那你知道这个画面已经出现非常多次了，然后每次只要导播一带到这个画面，我脑中就浮现四个字：穷途末路。我看不到这支球队的未来在哪里。这一个隧道里面总会有光线嘛。可是每次只要带到他们四个人的画面，我真的就是这个世，好像我就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一样，是一片黑。那我们回头看到他们第一季成立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们那个总经理是郑明元，然后那时候打着一个高雄在地企业 的形象，然后创立了高雄钢铁人。那后来总经理 就失踪了嘛，那又被报道出来他们好像疑似是港资是中资，那反正风风雨雨嘛，那后来赛季还是打了，他们第一季也打了 完完整整的打完，那尤其季中中篇后的时候加入周以翔跟 AB， 其实他们是有拉一段尾盘的，他们那时候季末的表现比赛内容是非常好看的，而且也是那个胜多输少。好，那第一季就这样结束，然后再来第二季。好，第二季大家以为他们大有可为，结果开季就热身赛吧，我还记得那时候表现，现在表现最好的铁米那时候只拿两分还三分，然后其他洋将也是荒腔走板，然后那时候第二季开季钢铁的第二季啦，应该是 P League 的第三季，然后他们马上就换了教练嘛，那接下来就是 一阵的疯狂 thank you 教练跟洋将，只能真的是用疯狂这两个字，然后出现，然后再接下来走到了一个神秘数字嘛，两胜十七败。好，那林书豪来了，林来峰在线，那再到这一季第三季他们的第三季啊，开季前交易了周宇翔，换了施晋尧跟陈冠权两个国手之力的集战力进来，然后又找了 coach 邱，但是开季好像成绩也不理想，然后又进入换洋将的阶段，那打到现在六胜十七败，就这支球队是不是
从头到底高层是不是都有点问题啊？从一开始我不管他是什么职，就是你很少听到会有人去怀疑就是球团背后的公司，就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平常不太会接触到，我们顶多接触到球团嘛，球团老板嘛，球团总经理嘛，
嗯，
然后但是你怀疑到
顶多是股东就很多，
对啊，你怀疑到背后的资金，然后就是我其实一开始他们那些港资中资，其实我那时候作为一个球迷啊，其实我也觉得不干我的事，就是你能打比赛，你能出赛，你找到球员，找到洋将，你拿哪里来钱，其实不太干我的事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也管不着。但是从那时候我有点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现在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高层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我那天自己想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看到塔壁登陆，然后没有办法打，然后洋河不用，然后狂超双迷的时候，我就在想，国王好了，国王或者是工程师嘛，或是工程师，就是你有办法去找这么多的洋将，甚至找到第五洋去轮替，别人可以，就是你们同样是在联盟打球，我不管你现在第几名，就是你们就六支球队，但为什么这六支球队就看得出来谁有在认真玩，谁没在认真玩？就是我觉得你这联盟就已经够少队了，然后你还要搞这一出，就是你还要搞一个，就你很明显你这一队就没有在认真玩，然后你这一队就是准备很齐全，想要来拿冠军。就是我觉得这在台湾篮坛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就是我们就先不谈合并什么的，你现在联盟就六支球队，你一支球队基本上也现在也不用看了。那其实对台湾篮球我觉得很伤、欸。
而且我补充一下，就是你们不觉得像我刚刚把他们成立三季以来的，应该算编年史，也不算编年，就是整个过程啦，起起伏伏，高点低点都念完了之后，其实我一直感受到一个讯息，就是好像是在说这支球队是不是就是不该存在啊？就是好像天要亡他。我讲不该存在的，我不是要叫他们滚，我也不是说他们不配在大家面前打球。我讲这句话意思，我是非常心疼他们的，就是好像他们做什么就是不对、欸。然后打到最后都是会就是搞得整团糟，然后你看他们总经理教练球员每一个人看起来现在就是一个字闷，而且他们这一季跟上一季不一样哦，上一季大家是一直在等那个男人，这一季他们要等谁？所以我在我的角度，我觉得对于球员跟教练我其实蛮心疼的，因为等于说你这支球队已经让人家看不到希望了，你知道吗？不晓得该为了什么而努力，尊严吗？还是
其实
你对篮球的热情？那其实最辛苦的是这些教练跟球员啊，对不
对？我觉得最惨的人是球员跟教练。
对啊，
你说两位教练加球员吗？
三位
，
林冠军算翻译，
林冠军是翻译吧？
他几乎也是，你就看他们才这几个人，他一定也是做了很多助理教练的工作。
确实，
对啊。
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钢铁就是我对我来说，我会有一种，虽然说我比较少看隔壁棚，但是我多多少还是有关注一下。你明明隔壁高雄就是有一支 这么认真在经营的一支球队，就全家海神嘛，不管他们的行销人员战绩什么的，其实真的都做得非常好。然后相比起来，我觉得真的钢铁人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不是说他们不想弄，但就是感觉最上层出了很大的问题，导致下层你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是枉然的感觉。你看 coach 说再怎么认真带球员，再怎么认真打，都得不到什么好结果，
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做什么都不对的处境了。
对，
先插题一下，然后这礼拜富邦还可以输给他们，傻眼，真的我真的傻眼，你知道吗？到底在干嘛？在干嘛、啊？天哪！你知道刚才你们花十分钟在说这一队要亡他们，我怎么感觉富邦在救他们呢？是怎样？对，傻眼傻眼！
哦天哪！
没有，这是邦迷的小抱怨，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欸，真的。
哎、欸，你别这样讲，工程师也赢一分而已啊。就是他们球员真的很努力，
哦、
教练也是很努力，但是就是我就是看到他们，觉得说他们很努力，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就像瑞德讲，就真的是有点心疼啊，真的是觉得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再有更好的资源，就是。你的本土，因为昨天王信凯上小胡直播的时候，他也有讲说，其实钢铁人打过中华队的人还真不少，他们有中华队资历的人还真不少。那你明明其实本土真的不错，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就我讲白好了，领航员，我觉得钢铁人的本土，我其实我也讲过很多次，钢铁人的本土我觉得是胜过领航员的。那可是领航员找了很互补的洋将。三四个都是很互补、很团队的洋将，再加上他们的可能体系也好，让他们得到了现在的成绩。但相反，钢铁人就是你明明本土资源比人家好，但是你反而还就是没有那个，讲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洋将去统整、啊、跟没有那么强的资金。就算塔碧、瑞米、铁米三个人状况都好很好好了，可是他们也没有洋将可以换了、啊。他们没有任何弹性啊！他们跟其他队，他们就讲白就一套洋将阵容，没有其他的。你看其他队还在那边试各种有的没的洋将组合、先发板凳组合，钢铁没有，钢铁就一套打到底。就是你就算中间打出一点小高潮好，你两三场之后你就被人家看破手脚，然后你没有办法，你被针对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再去拿别的阵容再去对抗别人、啊，这就是落入一个死循环。
好吧，那 move on 好了，这段有点
小冗
沉重。
对啊，就是应该说我们也都其实坦白讲，我们也都不是钢铁人的粉丝啊。但是作为球迷而言，真的是有一点算愤怒吗？还是有一点不舍？
不舍了，我自己是不舍居多。
哦，我觉得我有一点不甘心哎、欸，有一点
哎被讲中，真的
有一点不甘心。就是他们真的不只是这样，但是。很无力啊，也是很明显看出来高层出问题的很无力感，
无解啦。
要不然比较沉重、哦，我们稍微来聊一点比较开心的好了，就还是有球队没有聊到，但是也球队没有那么惨的、啊，就是聊聊新竹风城好了。他们最近换了教练之后，是拿下了4战3胜。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新气象打得还真的不错哎，像包括。这两场打出了张杰伟，然后张杰伟这两场数据是11分，然后加 4.5 篮板 3.5 助攻嘛。那然后包括像小烈其实也有打出来，我觉得工程师他们虽然说不是，虽然他们打的队伍可能打到残阵国王或是打到钢铁，但我觉得说至少他们有把该拿下，然后现在稳在第四名的位置。然后你们怎么看工程师就是这一轮的新气象？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克拉为什么这两场没有打吗？最近这两场、
欸，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受伤吧、哦？还是他们
受伤？工程师应该会讲，
还是他们是那个、啊是，就是你这个洋将组合有赢球，你就继续用这样、
嗯，
跟许晋哲之前
也合理啊，
有可能，
不然你换掉谁都不对啊，
真的。
而且克拉也算是被各队针对的蛮明显的。
而且上半季艾夫伯加滴滴再加后利菲这个组合是极少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你下半季趁现在， 趁现在还可以再试一点阵容的时候，我觉得多去试一点。如果他们有进季后赛，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啊
欸、那我讲一下，我觉得刚刚有说到就是这个新的洋将组合嘛，就是有托利菲、艾弗伯先发，然后滴滴去打替补。这个、欸，其实我觉得个人蛮喜欢他们这个阵容，就是出手交给比如说高国豪跟艾弗伯就好了，然后托利菲他又有进攻篮板能力，前几场大家都有看到。虽然他这一拜好像对钢铁人是没有抢到进攻篮板，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内线那个存在啊，有点篮板痴汉，就是会给对面的禁区压力。然后出手就是有高国华跟艾弗伯。那你看，如果今天克拉打先发的话，那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怎么讲，他进攻端反而太多，就是球不够用。如果是加克拉的话，所以其实我蛮喜欢他们这样，就是给高国华跟艾弗伯当主攻手，然后有霍利菲辅助，那迪迪也不凶很多球权，他上来可以做好他的一些护框，然后偶尔可能吃饼投个篮这样子。
哎、欸，对你讲到这个阵容啊，我想提一下，工程师他在对应该是对钢铁人的时候，他的下半场是放弃了本土的四号位，他基本上不用肖顺义，不用周伯勋，也不用四连中，是把小烈放到了四号位去。那其实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调配的，因为工程师讲白了，他们的四号位被放投的问题真的很严重，而且会让他们的整个进攻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的卡。所以我觉得放上小烈，虽然说你防守会被打点，但是不管后面是迪迪还是那个霍利菲，其实他们的护框能力其实都是非常好，有点像是可以帮小烈擦屁股的感觉啊。就是虽然他防守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最后一线是，尤其像迪迪有一场扇了六个火锅，就是他可以完美的帮队友去擦屁股，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调配，至少让工程师的空间真的是变得蛮舒服的。就这边回应一下你刚刚讲这个新阵容的这个调配问题，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们台皮双少竟然都同时进冷冻库了，前台皮双少王子刚跟周伯勋基本上是被弃用了啦，那个零碎上场时间不讲，就是可以说基本上不在轮替里面，这一点是我比较意外。
欸、那讲一下张杰伟好，就刚刚有特别讲他最近这两场的表现，那我觉得他这两场让我看到就是教练有帮他增加上场时间嘛，那我觉得你看他的处理球跟我们之前讲的就很不一样，他这两场好像失误很少，好像几乎没有，然后又可以传出助攻，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看到、哦、关键时刻他是可以找到，我记得他有一球打谁啊？国王吗？找到迪迪的吃饼，有一球拦下，关键蛮
关键时刻，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关键时刻是可以出来处理球，然后你看他又很有 energy， 这样就是他又可以快攻，就是很好用。我觉得他今天除了脑冲之外，就是之前他的问题就是太冲了嘛，那他如果有能修正这个问题，他可以慢下来的话，那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蛮好用的球员。
对啊，我觉得米总算是有一点找到他使用说明书了，就是你上去就是让他去攻击篮筐，然后让他去做第一线的防守，然后去快攻这样子，就是但你不要期望说他说你去打控球可以有多棒的表现。对，我觉得算是有找到他使用说明书，这一点是我蛮意外的。我原本以为张杰伟工程师这一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原本有想过一个剧本，就是如果工程师这是第五名，然后钢铁人第六名，那钢铁人有丹尼尔嘛？看他们能不能躺到一个莫巴耶。
莫巴耶会留在台湾吗？
如果还有选的话，我是有想过这个剧本啊，其实那个画面想起来是蛮美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钢铁人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放掉丹尼尔了，都
没有。钢铁人还会有选秀机会吗？
对啊，
哎，这个我们就
对啊，
等真的合并我们再谈嘛。但是就是
真的发生了，
对，但是因为。应该说，现在工程师也是有几率没进季后赛变第五名的嘛。好，就算
目前是富邦啊，
就算真的是领航员好了，领航员或富邦好了，他们也都有稳定的外籍生啊。丁恩迪跟
我必须说，莫巴也真的太香，就是不选很可惜啊。我觉得，
哦、对，
他摊开来说，
放掉丁恩迪去签莫巴也可以。
就是对，摊开来说，莫巴也他跟现役的外籍生 P 联盟外籍生去比，绝对是莫巴也啊。
那莫巴耶跟安妮奎，
对，
觉得哪个比较强？
甚至可以把他当，就是如果你说他经验不足，你可以把他当预成型啊，他还有很多空间潜力可以发展，绝对值得。
但刚刚工程师，我想补充一个看法是，我觉得工程师如果可以维持这样子的表现，那富邦真的危险喽。
哎，真的，你知道我刚才脑中
讲白
闪过一个，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我觉得富邦一定可以进季后赛，但是我发觉聊下来，近况最好最不好的就是富邦，而且你看，我们可以讲国王，他现在还没有一个整合，那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整合。富邦好像没有什么本钱，尤其他们那个国王现在还有场次嘛，虽然也不多，但至少他们现在是在前四名以内，就是富邦已经在第五名，然后再加上他们好像又没有什么本钱可以拿出来说，所以我觉得蛮危险，真的。富邦，
而且他们可以燃烧的油没有其他队这么够，因为你看国王他们的主力还年轻嘛，如果接下来真的整合的不好，要烧硬烧的话，还烧得动。梦想家也梦想家跟领航员基本盘就在那边嘛。
对，
那现在最危险的真的会是富邦。
真的，
因为工程师跟领航员近况都是好，因为我觉得虽然他们还没有接受到很严厉的考验，但是他们至少现在该拿下的比赛有拿下，而且整个球队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对，
所以近况看起来比较混乱的真的是富邦，就是你有一场没一场的。
对，还看不出来。
哎，我现在这个季后赛之争，我真的是觉得越来越好看。而且我让我很兴奋的是，现在是2到5名都掺杂进来了，之前是只有3到5嘛，然后现在是2到5都已经是有机会随时一个礼拜整个被翻掉了。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其实你认真讲啦，梦想家跟国王也就只有2场，其实第三名跟第一名也才差 2.5 场而已。
嗯，
我们现在才刚过半季，其实一切都有可能，除了第六名以外。
没错，
那站在以球迷观赛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季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任何消化适合的比赛，每一场都是要吹到底的。
嗯，
对，
对、啊、
哦，这边我想讲一个点，包括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现在就像你讲的，现在每一场都很重要，你前面五队要小心，你不要被钢铁人咬到。
嗯。
等于说，你对上虽然钢铁人不可能进季后赛，但是他可以咬别人，让别人也不要进季后赛。他可以把一队咬下来，所以，变成说，现在每一队其实你对到钢铁人，你基本盘一定要拿下，你不能被他咬到，然后让你的战绩添一败。因为钢铁人有点像是他没差了，他一定不会进季后赛的情况下，他能拉一个是一个，
他没什么好失去。
所以，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会蛮关键，尤其是你现在战绩这么接近的情况下，你如果再输给一个第六名，是真的是很亏啊！
怎么感觉你在讲富邦啊？就是你知道吗？
欸、我没有哦，我没有，我是说每一队都是这样。
哎、欸，但你知道吗？就是富邦最近两场对钢铁好像都输哎、欸，就上次在和平嘛，王宇翔投进那个底角的三分，然后这礼拜又输。
哎、欸，富邦这一季被准绝杀跟绝杀了3次，
真的。
高国豪、王绿翔，然后周怡翔。让我想到四个字：正义必胜。好、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喂，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迟到总比不到好。你是不是要说迟来的四季终于来了？
终于有点反馈了，你知道吗？
迟到四季了，终于等到你啊！
好了，没有开玩笑的啦。
还好现在还没有很多人听。我们邦迷可是很凶的，你小心一点。
邦迷很凶啊，邦迷超凶，
啊、很凶的。
反观现在，我们梦想家是真的比较稳的、啊，有点像算稳居龙头吗？
全怕少壮嘛，梦想家又年轻又有力，洋将跟本土都是。
但我觉得，
但我这礼拜看，我这礼拜看梦想家，他那时候输给领航员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会很关键，对于梦想家，就是他们的华裔双枪进攻当机的比率有一点高。
欸，没有，钱肯尼还算一把枪吗？
应该不是啊，他算锁。
对啊，没有，
他算华裔，好不好？他算华裔，华裔双枪，钱肯尼算华裔。
我客观讨论，他应该不算一把枪了，蛮惨的。
算盾吧，
很好的盾啊。对啊，
对啊，就是。可是他们本土 没人啊，就是好，应该这样讲。好，我不讲华裔双枪，你新沃克加前克，你再加卢冠良，他们熄火的比例我觉得有点高，而且他们是蛮有机会同时熄火的，他们不是三个人一定会每一场一定会有一个人开，就是他们有一场上次对到领航员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加起来只拿下三分，就是然后再加上基本上梦想家有个隐忧是你不用期待他们板凳会跳谁出来，因为他们就那些人在轮替，你不用期待像国王突然跳出一个王柏智，像工程师突然跳出一个张杰伟，基本上不可能，他们你总不会期待杨胜燕突然跳出来拿15分。
没有，我觉得梦想家的阵容就是让人家觉得充满遐想，可是落赛好像又不意外。
对，就是啊，但我陈正杰啦，陈正杰我觉得还算相对稳定的一个板凳点，板凳得分点。
哎、欸，好，那我讲一下我对梦想家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刚才讲到钱肯尼嘛，那就是钱肯尼，我发觉他最近上场时间其实不多、欸，他这礼拜一场上14分钟，一场上12分钟。就是以他之前，
他已经被边缘有已经有点被边缘化了，
稍微。然后我们再讲一下他的洋将配置嘛。你看他这礼拜有一场是马布尔、基尔贝克跟麦卡洛的配合。那我觉得麦卡洛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进攻端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有
强
势力。对，然后再加上他防守端其实是弱的、欸。你看他这礼拜打领航员那一场，他内线完全也守不住啊，就是他扛不住对面的大洋将。就是博朗也是不好吃他们一波、啊、那一场博朗两分球15中10三分4中3根本就是随便投随便进，就是给的防守压力也不够，就不肯靠吉尔贝克一个去撑里面、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谁那个李德威没回来，然后他们很喜欢用周伯成这个点，但是你知道周伯成他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任何进攻能力，我看他这礼拜有一场只出手一球，另外一场出手两球， 有一球三分有进，所以我觉得他在场上，而且你看到、哦、放他的就是想要让他去扛内线嘛，他才198，他怎么扛对面的大洋将？所以这是我觉得他们一些阵容配置的问题，但他们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四号位。你们觉得他其实可以，他们可以舍弃周伯成这个点，然后去让可能沃克或是钱肯尼去打更多的时间，至少。
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觉得可以让沃克去打四欸。
对啊，
我觉得他打出的效率，就是如果你也要扛洋将，你不管是沃克还是周伯成，对于洋将来说，他们都是 undersize 嘛。那你如果防守都会爆掉的情况下，你要选一个，一定是选进攻好的。
对，没错，欸，我也觉得，很认同。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沃克去打四，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二三号人员还算够用啦。
嗯。
他们二三号，你看有陈正杰、马布尔，然后简浩算吗？啊，卢冠良，对啊，其实我觉得在轮替主战阵容的轮替上面，我觉得还算蛮够用。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弃用掉周伯成。
没错，那你们觉得布伊德这礼拜好像又打出还不错的表现？他对钢，可是对钢铁人这个参考价值，我们还是
刷出来的啦。
对他两分11中7三分2中1，对不对？但是。就是他得了几分？我看一下，他得了23分，9篮板。跟相比麦卡洛
的
话，
真的是
他的进攻表现是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问，就是问你们说，到底摆布伊德还是麦卡洛？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马布尔最近打出的表现，他好像没办法被替代。就是
对，真的，
对啊，马布尔现在换不掉，
对，
他跟大
比
一点
不能
换
掉，对啊，
对啊，
所以只能从剩下那两个去选。
我会偏好麦卡洛啊。
嗯，为什么？
但是像 QQ 刚刚讲的，麦卡洛加马布尔那个防守会，
对啊，
有点不太行。
我自己啊，我先讲我自己，就是我其实是偏布伊德，因为麦卡洛他最近首先他进攻状态还没找回来，再加上他们没有更好的四号位去守对面。那如果你又不放一个人去分担吉尔贝克的压力的话，那我觉得会就是蛮难打的。我觉得啦。Oscar， 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要打季后赛的话，我可能会放麦卡洛。就是我觉得他的硬解能力还是很顶的。
嗯，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因为马布尔 讲白了，马布尔你来个曼尼高就把他锁死了。但是你说要锁死那个锁死麦卡洛的四号位，我目前比较想不到。对，
因为麦卡洛他就是像那个 Oscar 你在去看热浪天使那一场嘛，他那场不是打到延长赛？
对，他的应解能力真的很强。
对，他一开延长赛一开场他就直接连喷三分，一直喷。我那时候看到也觉得凉了。
对，真的，现场看他的应解能力真的是好，而且我觉得季后赛其实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比最后那几个。那我觉得布伊德，其实我一直以来对他看法就是，我觉得他逐渐被看破手脚。那当然，他这场打钢铁人禁区基本上是唱空城，剩丹尼尔一个嘛，所以这一场其实基本上我不会太认真去看他的数据。
嗯，
那我觉得，布伊德，我觉得他在季后赛会被针对的蛮惨的。如果我是对面的话，我直接放掉布伊德头，我又再放大 B 头，我全部缩进来，然后一个去把，然后外面把那个马布尔或是阿吉给封锁死。就是你洋将如果在场上两个都被放头，就我觉得很就会很难打。但是麦卡洛你不可能放，那他们本土又有个阿吉，你也不可能放，那大 B 就吃饼就好，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当然你说防守的话，我觉得关键会在德威，就是我觉得如果要上那个麦卡洛跟马布尔的话，我觉得关键会在德威身上。
他到底要回来了没有？就是他受伤好了还是
他看起来没有回来的意思？
对啊，也没有消息听说，
不知道他。对啊，不知道他到底要休息。就我之前听说好像是年后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不回来。反正我觉得，梦想家给我的感觉有一种，他们现在这个阵容，你说强不强？强。你说有没有办法进季后赛？一定有。但是他们阵容的多变性以及功能性有没有办法走到总冠军？我会打一个蛮大的问号。因为对我来说，季后赛你一场七战四胜，你很容易被对手抓着你的弱点打，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嘛。你一个系列赛就是被一定会互相找难题出给对方嘛。那我觉得梦想家他的球队配置有一点很容易被缺点很容易被放大，应该这样讲。好，反正这礼拜的比赛我们其实差不多都聊完了，然后下礼拜我记得只会有两场比赛嘛，因为还有东超的赛事。对，然后目前最让我期待就是第二跟第五第二到五名会不会有战绩上面的大翻盘，这是我觉得今年目前看到最好看的地方。然后也期待陆陆续续一些伤兵的回归跟新洋将的融入，我觉得会跟上半季真的是完完全全长得不一样。对，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拜拜。
好，
拜拜，
拜拜。